近代，几乎每一个掌权为政的人都了解教育对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在施政环节的排名中，教育却老是落于许多更现实的问题之后。因为教育毕竟是百年之计，是远大理想，而政治却是现实的，平时如此，战时更是如此。中国的百年积弱，受尽欺凌，就其根本原因，说穿了还是教育问题。直到清季末叶，西风东渐，为政者吃到了苦头，才渐渐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接下来民国八年的五四算是一次最为壮阔的文化运动，但真正落实教育于施政还是北伐之后的事。也许您还记得这个画面，它便是十年建国中推行平民教育的课本。根据统计，从民国十八年到二十五年，学龄儿童的就学率从17.1%，八年间提升到43.4%，算是相当可观的了。但即使如此，以战前40,000,000总人口来摊，大约16,0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大学生，4,400个人当中才有一个受过中等教育，而具有小学程度的则为60%。像这样的成绩单，对于后人而言是很难想象的。更不幸的是，中日战争跟着爆发，连这么点脆弱的秧苗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这里，我们不禁要再一次强调中华这个民族的坚韧性，因为战火并没有彻底摧毁我们的教育，相反的，却使之更加发扬倒立，桃李满园。其中的曲折与艰辛，甚至连一言难尽都难以形容。在这里，我们也只能从几位身历过这场劫难的教育界前辈和战时学生的口述之中去感受当年的情景。抗战初期，我国教育曾经面临一次取向认同的危机。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大难临头，应该打破平时教育的体制与内容，以配合战时的需要，但另一部分人却认为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应受战争的影响，如此纠葛缠战，闹个不休。民国28年，蒋中正在全国教育会议上平息了这场论战。他说，我这几年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战时看，所以现在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平时看，从此确定了战时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教育方针，也留给了校园一方学术自由的空间。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回忆说，
我们的教育不但是抗战，要建国嘛，你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抗战建国了，所以我们也打仗了，尽管打仗，我们教育还是一样要办。这一个工作是聚集这个，就是这个大事情需要人够早早进行。这届打仗了，不影响这个教育。非但不影响教育，这个教育要为国家的未来建国。
由此可见，在战时虽然物力维艰，但政府并没有放弃百年树人的教育责任，更放眼为未来的建国工作除才，但横在眼前的却又是如此艰困的非常时机，怎么办呢？
我这个担任这个工作是那个钱没有啊，不当仗钱都没有，你就这习得学生呢，10多万学生嘛，要往后面走，要招呼他们，要给饭给他吃，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最后的我就给他叫用代金，代金你知道吧？
代金
是借，这个钱是借的，不是给他们的。这样子的话，这个财政不方面的人啊，过得好一点，家里要还对吧？
当时还在中央大学当学生的王作荣证实了这项做法。他说，
那我们毕业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政府会在我们这个毕业文凭背面盖一个头章，说你借了政府多少钱，那这个钱要还的。那我们当然后来有的人根本就不还，他也留着做个纪念而是不还。那我的文凭背面也盖了，说是欠政府多少钱，那我这个钱我是还掉了。因为那是还掉等于不还，为什么当年这个通货膨胀的后来一文都不值吧。
对日本人而言，打从九一八开始就恨透了当时国内一些知名的大学，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学校便是抵制日货、鼓吹抗日的大本营，因此战争一开始就猛烈攻击这些毫无武装的学府。首先遭殃的是天津的南开大学，当时任教南开的吴大猷回忆说，
卢沟桥事情过了过后没有多少天，这个日本这个是用空军用很低飞这个故意来炸南开大学，就是我们在这个英租界在那个楼上就可以看见日本飞机那种，因为中国完全没有抵抗，因为学校嘛根本没有抵抗，只炸剩一个楼，我们叫科学馆，那科学楼呢是一个比我们最讲究最好的一个楼，那个楼它没有炸，为什么它不炸也不清楚。
日本人对校园的破坏与滥炸激起了知识青年的愤恨怒潮，这些当初鼓吹抗日的年轻学子终于尝到了鸡蛋碰不过石头的苦头与无奈，现在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满怀着的怒火跟随政府到大后方去，期待来日血耻复仇。这股风潮鼓舞着一波又一波青年学生像排山倒海一样涌向大后方，在这个行列里有许多只有十三四岁的中学生。陈立夫说，
本来这个中学是归省啊，中央不归中学的了，懂吗？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办？你这西都青年往大王人也去，往人也去往后面来，你不能不照顾他，照顾他只有哪个人去照顾，当然只有中央来照顾他，所以没有办法就办这个国立中学。国立中学中学不然没有国立中学的，国立都是大学了，占空了这个，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了，这种我们说办了三十几个国立中学，这也这个人也边上面是终于的从人也去出来的一百千年了，他是插叙空姐了，没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要给他照顾，要照顾他们，让他念于思念。
根据我们的查证，国立中学的正确数字应为三十四所，此外还办了二十三所简易师范学校和十四所国立职业学校，至于大专以上的学校战前共有108所，七七之后后迁的既有52所，停办的17所，25所迁入租界继续办学，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纷纷停课，剩下14所本来就是设在后方的，由此可见其动荡的频繁了。在迁徙的大行列中，最为不幸的是广东文理学院，在抗战8年中一共迁了8次，比较幸运的则是南京的中央大学。当时央大学生王作荣回忆说，
那罗家林先生他很有远见，那么他一开始他当然也派的人到湖南到湖北到这个四川各个地方去看什么地方适当，他最后他就决定迁到重庆，那么跟中央政府迁在一起，所以我们是一次迁校的，那么假如当中要迁几次校的话那就很惨。
罗家伦在他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曾经提到了一段迁校的佳话，原来央大的畜牧系当时进口了许多品种珍贵的鸡鸭牛羊以为研究之用，西迁时这些动物都配成一对对的带走，就如同旧约里诺亚方舟一样，剩下的只好放弃了。但牧场管理员王友金不死心，在南京陷落前的4天带着一支奇异的游牧队伍离开了围城，
那么大家连回一起就走路啊，就一路就把那猪啊、牛啊、羊啊， 那么鸡啊就这样子一路就赶到重庆，就走旱路啊，就走旱路，一步一步这样子走，一天走一点，一天走一点走，而且还要被还防到日本在后面追上来了。那这样子老很多路，走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也迁到这个沙坪坝去了，迁到重庆沙坪坝，所以我们当时都感动的哭起来了。
罗家伦描述重建这批牲畜时说，那天我在重庆遇到了他们，仿佛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一番悲喜交集的情绪。迁校路途最远的是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
那个时候这个教育部在南京就做了一个很这个可以说很这个快的一个决定，就是让这个在华北呀、这个三个他以为呀、就是这个最好的这个大学就搬到这个长沙，湖南长沙啊。那么三个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在北京，一个清华大学在北京，一个南开大学在天津，这三个学校特别优先呢，先受到命令，这个自己各自这个进行了这个要路走，因为那个路都不通了，火车都不通了，这个到南边到长沙。
当时这个我们第一步啊是先到长沙，长沙很短的事情，后来这个长沙还不能避免敌机的轰炸，是吧？所以就索性啊，一直打昆明。到昆明啊，大家是分两部分走，一部分啊是大家走到昆明，从长沙，是这个，然后是湖南的边境怎么样？到贵州，到这个昆明云南，是走就是。一部分体力差的或者什么，就是还是做海人，做海船，从河内什么样绕到在昆明。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战驻足，横山湘水又成离别。决策移栽真干直，九州遍洒梨园血，晋家吹弦咏颂，在山城情迷切。这虽然只是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一段，但它同时也反映出在战火中再坚迷力延续大学教育的一番心情。颠沛流离，跋山涉水，虽然为教育工作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但到了后方，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在1995到97年这三年间，我们访问了许多过来人，其中不乏教育界重量级人物。他们回忆当时的生活时说，
这个打仗，这个一阵一阵的紧张起来，这个来空袭昆明啊次数慢慢多了，又慢慢我们中国那个有那个美国有空军的什么，都拿着昆明到一个好像一个基地，所以慢慢昆明变成很重要了，所以也来炸昆明，没有炸重庆这么厉害，也来炸昆明。所以我们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原来住在城里边的这大这个教授这个什么，也都往乡下疏散。我们住在那乡下里边都是那种刚才说泥墙草顶搭的房子，在暂时在那里住啊。那么上课嘛，又跑到这个，又走那个5公里路走到学校，不用进城，这是因为学校都在城外啊。可是你要就走到那个学校差不多有5公里路，那么上课时间呢，因为这日本空袭一来的话，你大家又要跑，所以索性把时间都改了早，就是日本飞机来之前，要不然就是晚，过了4、5点钟之后，日本飞机不来了，所以我就说5、6点钟就从乡下， 这个这步行这到了那个学校，有时候差不多七点钟八点钟刚刚走到就放警报，所以马上就跑回头，又沿公路又回乡下跑。
平时西南联大这个后来这个都是集中在昆明以后啊，就盖了一批校舍，
这山这城外的那种荒地，盖一些这个是泥砖做的墙，草顶根本没有看见这种样的房子。现在台湾最穷的民间大概也没有这样子，草顶，地是泥地，窗户是有木头框啊，没有玻璃，就是拿纸糊的。
就是茅草屋上面铁皮顶，是雨大了以后，现在讲课的时候影响，这么样艰苦。
但是我们这个念书非常努力，就是说上图书馆的门都挤破，这个图书馆的门还没有图书馆还没有开的时候，大家都围着那里。那门一开，大家都抢到图书馆去，第一个抢位置，因为这个图书馆比较小，那人多了之后你去吃了没有位置坐。第二个抢书，那么又好比老师指定的几本好的参考书，大家都去抢嘛，一去吃了书就没有了嘛，就给别人抢了。所以又抢书又抢位置，上上就挤了这个图书馆里面，上上破。
我们这个协会的学生呢，在抗战的时候啊，很可爱，没有一个人啊讲他这个很苦啊。
饭嘛，当然是这个饮食，当然不是跟现在就是不能比了，因为米很就是很坏的米了。同时这个有时候，吃到一点馒头就是很好，但很少吃到肉了，是不是？我们那时候有个名词叫打压机嘛。所谓打压机啊，就是一个礼拜啊，吃一点，给几片猪肉，那里就打压机。
我们吃的饭是八宝饭，是什么八宝饭呢？因为那个米里头啊，有稻子，有沙子，还有败子那样子。那我们怎么吃法呢？我们就是说，要开饭的以后啊，一桌八个人嘛，我们第一，大家盛了饭以后啊，并不是马上吃饭。马上大家都冲到那个有一大桶的汤桶里头啊，大家快两瓶汤啊在碗里头，那么就拿筷子搅一搅啊，让那个沙子败子什么都沉下去了，我们就吃面上的米这样子。
我跟我太太都是大学同学，我们在一起恋爱。恋爱的时候当然有时候要请我太太去吃点东西嘛，那吃一碗牛肉面，我只叫一碗我太太吃，我就坐在旁边陪她。我太太喜欢看话剧，什么东西看话剧啊，人演话剧。那我们买不起票嘛，有时候看电影，那个学校的放电影，那买不起票就买一张票，那我太太去看，那时候才是我女朋友呢，就女朋友去看，那我就在门外等她看完了去了，她讲的我听，就这样子苦啊。
我记得那时候啊，吴大猷先生啊，他那时候太太还健在，那么他们夫妇，生活很简单。我们常常到他家里打牙祭，因为无论如何，他们自己做的饭总比这个我们吃包饭好一点，也不好意思常去啊，一个月总要去个几次，
这个一天就吃一次风菜，那个所谓之风菜呀，就是一个汤里头上头有点肉皮呀。那就是风菜了，那个就抢肉皮了，抢了饭之后就抢肉皮。那么有的时候啊，大家想着哎呀这很难过啊，不舒服啊，有的学生就是异想天开啊，我们假装我们吃酒席好了，就在地下画一个穿穿啊，就坐在那个穿穿上啊，假装是圆桌上吃酒席。
回忆的事情啊，这个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口啊。这个几年功夫啊，这个清华、北大、南开还是能维持过去这个相当的一个水准。
战时高等教育的学术水准在万般艰难的环境之下 得以维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当时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则在战后纷纷得到了报偿。在往后的二三十年间，这些流亡学生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其中特别是杨振宁与李政道，由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而扬名天下。他们的指导教授吴大猷回忆这两个得意门生当年在校的情形说：“
他两个人年岁差了好几岁。杨振宁是一抗战，他就考入南开大学，所以他等到这个1941年，就民国30年，他是念了4年级。我在这个头一次我教他，头一学期叫做古典的力学、动力学。”第二个学期也叫所谓这个新的这个量子力学，他班上有好几个很好的学生，这个好的出奇。我一般班学生这个当然教了好几年了，当然碰见这样子的情形也是很不寻常啊。李政道他大学没有毕业，他这浙江大学念了一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第二年，这个是算是正经转学。那么在班上，名义是二年级，事实上他二年级他已经算是念了不错，工作很好。他班上的教这个教授这一位他很好，所以让他念三年级课程。那主要就是根本没念完，我就带他出国去了。
这些片段的回忆使我们一时陷入了阵阵迷惑，人是不是一定要在物质条件困顿的时候精神需求才会涌现？是不是一定要当将失去什么的时候才学得会珍惜呢？战时的教育，政府除了竭尽所能维持弦歌不断外，还有个问题，那便是和延安的中共抢学生。
共产党这个是属于蒸汽青年的，他这个延安大学不要考考进大学，这个好早了。
在延安，中共的教育政策和中央是南辕北辙的，他们的抗大和鲁迅艺术学院目的都在争取青年资源为革命出才，自然谈不上什么自由学风了。但中共的包装做得很好，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我可以讲，那个时候我们那里有暗中啊还是埋伏了那个共产党的那种分子。
我们也知道哪些同学是共产党，哪些同学是同情共产党的，那么大家都很佩服的不得了，说你看这是作圈的前经典人物，这是共产党的分子，那么你也说是国民党，大家都骂他们，这实在是一种偏见嘛。
相对于延安的抗大，我们来看看重庆的中央大学。
我们的老总统他说他做过我们校长，他做过我们校长，我们并不尊敬他。那么有的同学讲说我们是个文学校，怎么要个大官来做校长，应该要个大学再来做啊什么的。所以他常常带我们学校去视察去看那去，他去视察我们都不理他了。
由此可见，央大的学风仍然保有了某种程度的自主。王作荣也提起了一段蒋中正在重庆央大的小故事。他说
他喜欢看什么地方，他喜欢看这个戏宽戏室，看茅房，看熟食，他喜欢看这些地方，他说这地方干净不干净。混中人一下走到那个宽戏室里去了，但是几个学生都拖着光光里面在那里淋水嘛，那这种场面很尴尬啊，这是不让你怎么办啊，那学生也不让你怎么办啊，我们老总统他是很尊敬，他就往那学生看一看，哎，他点点头，他说你们身体都很好，那么讲讲之后就走了，这个非常轻松，所以老总统他也是真是了不起的人了。
民国30年，为了照顾国军彝族，军委会创办了第一所彝族学校。刘永尧回忆说：“
我们建新跟他的服务员两个人有点叫我去就问我们这个学校的情形，刚我就算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学校的模型呢最困难的就是这个钱，没有钱。我讲了这个以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就接了我们行政院关系人的电话，结果呢，我就不是就到行政院去了。到行政院呢，关系人见了我的面以后，他就用我他的办公室，他问你清楚，他问我写几个字，他这么写呢，那就是激发，我还记得清楚，激发刘元鸟，我的名字，激发刘元鸟先生，这个是五万年样，这是我可以跟小姐或者几位先生可以讲，建新将来他对于这个教育是非常的重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抗战那段艰苦的岁月，校园生活的种种切切，是苦是甜已难分辨，但国民政府在苦撑中仍不忘教育的功绩与辛劳，则应是被肯定的。